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1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请您首先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星期五，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中发生强烈爆炸，造成至少58人死亡，5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普尔城的卡拉德地区，位于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处。据说受伤的人中有一些生命垂危。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机构真主军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这次袭击是巴基斯坦最近一次派系活动中的最新的一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为按照人们的宗教信仰来制定攻击目标这种恶毒做法深感震惊。他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加倍努力保护少数教派和少数民族。在过去的2年中，有800多名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被杀害。去年12月，塔利班在白沙瓦地区袭击一间学校，造成14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从那以后，巴基斯坦一直对激进袭击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国军方说，联军上周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附近发动的空袭，打死了一名伊斯兰国组织的化学武器专家。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一份声明中指明，空袭目标是阿布·马克利。声明说，马利克曾在萨达姆统治下担任化学武器工程师，2005年加入基地组织。声明发布几个小时前，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顶住并击退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基尔库克省的一次大举进攻。当局说，库尔德武装的法提赫准将和至少5名库尔德战士在基尔库克战斗中阵亡。在基尔库克城市的一名美国之音库尔德语记者说，星期四晚上，几条战线上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基尔库克城西南面和西北面夹击库尔德武装，安全部队其后收复了一些失地。美国国务卿克里下周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官员进行会谈。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说，克里将前往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才纽克、外长克里姆金和乌克兰官员。有人猜测克里下周还会访问莫斯科，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里目前没有访问其他地方的计划。不过发言人沙奇说，克里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期间会晤拉夫罗夫，双方可能会讨论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山东临沂维权者卢秋梅被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扣押。有消息说，扣留人的公安拒不出示扣押转换手续，并且不准卢秋梅上厕所，致使她在传呼室里头小便失禁。上述消息指出，其家人与警方交涉期间发现，派出所110处警察办公室有2个人穿的警服上的号码竟然相同，都是 JXG0153。卢秋梅的友人呼吁舆论关注这一事件。2013年11月24日晚，习近平到访临沂期间，卢秋梅被当作维权人士等10人破拳而入，进行殴打。以上是 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Oh, more hot water. Oh.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啊，艾伦，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老姐啊，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玉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 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 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 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 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 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Elle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
加
油
加
油，
马上就
到
了，
加
油
医生，好啊，
加油。
Elle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啊，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 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小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Elle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他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他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Ted Alle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Oh,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 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 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 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对没错， 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 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Ala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Ala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 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下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还有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官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克里国务卿将前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采纽克、外长克里姆金，还有乌克兰的一些议员。一些方面猜测，克里国务卿在下个星期的时候还会去到莫斯科访问。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克里目前并没有访问其他地方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克里国务卿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双方他说可能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克里国务卿在德国期间将举行多边和双边的会谈。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将在慕尼黑会议的间隙会晤俄罗斯的外长。北约方面已经表示愿意恢复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上述会晤发生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愈发紧张之际，其中间的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指责俄罗斯在干涉乌克兰的事务。中国山东临沂维权者卢秋梅被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扣押了。有消息说，扣留人的公安拒不出示扣押还有传唤的手续，并且还不准卢秋梅去洗手间。上述消息指出，卢秋梅的家人同警方交涉期间发现，派出所110处的警方办公室有两人所穿的警服上面佩戴的号码竟然是相同的。卢秋梅的友人呼吁舆论关注这一事件。据悉，卢秋梅家的房屋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强拆的，并未获得经济赔偿。2013年的时候，卢秋梅等人赴京请家乡政协委员彭丽媛关注临沂政府违法事项，但是遭到了山东当局雇用的黑保安的绑架还有殴打。2013年11月24号夜晚，习近平到访临沂期间，卢秋梅家被当地的维稳人员等数十人破门冲入，家人遭到殴打，家中的几位客人也被强行带走。报案后至今没有一个说法。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在星期五的时候，信德省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期间发生了强烈的爆炸事件，期间有58人死亡，还有另外50多人受伤。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什卡普尔城的拉卡德地区，位于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处。据说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些性命堪忧。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机构真主军声称对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这次袭击事件是巴基斯坦最近一波派系暴力活动当中的最新一起。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一直把什叶派的宗教场所当作袭击目标，什叶派占巴基斯坦人口的1/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按人们的宗教信仰来制定攻击目标，这种恶毒做法，他说深感震惊。他还呼吁巴基斯坦政府要加倍努力，保护少数教派还有少数民族。在过去两年当中，有800多名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遭到了杀害。去年12月间，塔利班 在白沙瓦地区袭击了一所学校，造成14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儿童。以上是记者国际间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首次离京考察，目标选在云南。他在视察驻昆明部队时强调，要确保部队坚决听党指挥，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与此同时，军队高官表示，要坚决维护和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回顾2014年，中共查处了16名军级以上军官重大贪腐案件。习近平亲赴云南督军意义何在？习近平是否已经握牢军权？2015年是否会有更大的军老虎落网？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这个习近平视察这个14集团军，那么据称这个集团军是薄家的这个嫡系的军队，薄一波的嫡系军队。那么在2年前，2012年，这个王立军东窗事发之后呢，薄熙来据说在昆明喂鸽子，那么他当时呢也是在巡视这个军队。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最近2年这个军队有2次换了军长，那么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前往巡视这个14集团军呢，究竟是这个去查薄家军呢？也有一个说法说他是不是去拜码头，就是说这个集团军对于薄家，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这当然是一种某一种程度上是进行一种政治的暗示，因为几年以前是薄熙来去了，似乎好像薄熙来利用这个军队做什么事儿。那么现在习近平去了，就似乎他已经把这个军队完全掌握了。事实上，无论是这个薄熙来还是这个习近平，不到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他们动用军队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而且实际上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谁能够使用这个军队，其实也是非常有疑问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军队最开始的出身与薄熙来的这个他的父亲薄一波，好像这个军队跟薄家就一定会掌握，这不是这样。其实这样只是一等历史的一等渊源。实际上，他无论是军队现在的指挥的系统，还是这个军人要听命于什么样的这个内。都已经跟薄家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但是只是当时候正好有这么一个安排，然后正好有这么一等巧合，似乎是好像又怎么样。但实际上中国不要说薄熙来和中国的军人，即算是这个习近平能不能动用这个军队做什么事情，我始终都是保持这个很大的怀疑军队在中共这样一种体系之下，主要是最高的掌权者利用这个军队来威慑他的政治对手实际上真正能够把动用军队去做事情，包括在89年6月的时候，林郑小平他动用军队的时候，他都是非常的担忧所以对付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他就是采取这种每一个军队都调用了一个很小规模的部队，然后再形成一个混合型的一个部队来包围这个北京城，真正整个前军的这样一等编制进行军事行为他是非常之担心。就是中国的军队由于他始终没有解决他的正统的问题、常态的问题，也就是他的整个的军队的这个法理问题没有解决，他是一个私家军，他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甚至如果说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军，成为了也一个经济的话题，所以使军队始终处于一等模糊的状况，而军队不受制约军队这个不受监督，那么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军队成为了一个中国最腐败的一个系统它能够做什么用，其实谁都不知道包括这个邓小平， 包括这个江泽民，包括这个习近平，但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大家赋予他非常多的这个想象啊，所以习近平这次去，大家都有这么多的传说和这个揣测出来。
嗯，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呢，您把七个大的军区全部视察了一遍。最近我看到有报道说，习近平每个星期都要花一两个半天去中央军委大楼来办公，这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在您看来，习近平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以来，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
如果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就觉得那个目前就没有必要进行现在这个军队的这种大换血了。我想这个一个是以前我们都讲过，上任以来十几次视察军队，然后呢对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非常的上心，这恰恰说明就是实际上军队还是一个不能放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武器。所以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敌人，但是也可能用来对付自己人。这个问题呢是由来已久，就拿这个十四集团军来讲，它前身跟国家的关系其实就是原来在抗战时期这个薄一波替这个阎锡山训练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属于名义上是属于国军的，是属于国军系列的，但是是山西就是由阎锡山支持训练的新军。但是呢这个薄一波很快就用了一些办法把这个新军变成了共产党的军队。这个呢曾经是薄一波历史上一个对党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这也说明了就是说这个军队的谁是军队的主人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事儿。就是他在历史上这支军队就发生过变化，当然后来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十四集团军他一直是长期住在云南，那么他也不太可能对北京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当然这个薄熙来当年这个就是在他垮台之前去这个十四军，其实当然他可能有所企图，我们姑且这样想，但实际上在中共现在这样一个党指挥枪的这么一个体制之下，他也很难做什么。只不过呢由于这个历史上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始终理不顺，所以军队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共和国历史的很多关键时候它都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就是毛泽东和林彪结盟搞掉刘少奇，然后这个叶剑英和华国锋结盟搞掉四人帮还有就是像六四事件，以及我们最近常提到的就是张万年率领这个军方的将领突然提出动议要求江泽民留任，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一类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党指挥枪和枪指挥党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国度里会交替的发生，这也变成一个中国特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现在还是走不出来。所以无论是谁在台上对军队总还是有些不放心。谢谢。
军队国家化这个话题以前我们也讨论过，但是最近几年不管是中共的高层还是中国的军队的高层都彻底否定了所谓军队国家化这么一个议题。在您看来，是由于现在中国的特殊这个政治气候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怎么说呢，这个我想一个是原来在历史上这个中共曾经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包括像这个刚才那位听众讲的这个政治土匪这句话，这个话就是出自周恩来，就是没有军队国家化，这个军队就会变成政治土匪啊。 那么这个话呢，现在是不提了，啊，但是从这个毛时代到这个到胡锦涛时代啊，有一个变化过程，原来是，至少从毛时代，因为他自己主张过军队国家化，他从来没有说这个要否定军队国家化，但是呢，一旦这个有这样的行为，他一定会出手来这个防止，所以呢，实际上还是军队由党来领导这一点一直没有变，尤其是到了文革中间，我记得宪法还规定了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由这个中国共产党主席统帅，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军队国家化，不是，就是典型的党化的这么一个定位。那后来到邓小平时代，确实想搞现代化的时候有所改变，但是呢，这个他对这个设立这个两个军委主席，一个是国家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是实权都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手里，但是呢，他从表面上他还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化的姿态。那但是这种情况后来就到这个1989年以后，其实就很明显了，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国家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被虚化了，而谁掌握了中央军委主席，谁就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房峰辉这个总参谋长，他强调要贯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其实这个话，这个负责制本来，我们所能查到的东西，基本上来讲是指这个国家的军委主席，他的负责制包括，这个副主席和这个军委委员的这个提名和任命，由这个军委主席来掌握。然后呢，在这个人大闭会期间，这些任命也是由这个军委主席掌握，所以他这些定位实际上是由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负责，本来指的是这个，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就现在这个概念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呢，还是指国家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我的理解，当然房峰辉这样讲，他强调这个守纪律讲规矩，那指的应该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负责制，这个我以前真的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谢谢
何斌先生。我们看到呢，今年的1月15号，中共的这个宣传部门这个公布消息说，在2014年，中共已经查处了16名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那么在你看来，最近有很多的传言，就是除了这些个将领以外，今年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军老虎落马，你的消息是什么？
传闻很多，现在有一些消息，因为我们要必须等到中共官方的正式的证实。那么几个主要的这个，因为中共的这个军队表面上他所谓的是主席负责制，从主席负责制来讲，这对于一个独裁者也好，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讲也好，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首先呢要掌握这个军队的权力，而且是他来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他是最高统帅。但是中国的整个的军队，由于他法理上不清楚，所以他变得非常的混乱啊，变得非常混乱的时候，每一个人，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好，党的领导人也好，他在兼任军委的这个领导职务的时候，由于自己的主动性或者是自己的客观条件不同呢，而对军队的统治的情况不同。那么从邓小平开始就养成了一个这样一种机制，就是由两个有几个人呢来代理他负责军队的职务啊，一个是负责中央军委的常务工作的这个军事的副主席，实际上他是军队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所以叫常务副主席。第二个是负责政治工作的一个军委副主席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的监军，在邓小平时候的监军就是他的大秘书这个王岳林，在江泽民时候的这个监军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大秘书的贾平安。结果这三个人呢是成为军队贪腐集团捣乱作乱的 这个最主要的源头啊。当然从刘华秋开始，这个人比较老实，跟邓小平渊源比较深，那么他的这个丑闻的传闻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他的家族也涉及到很多的腐败的传闻。那么王岳林在监军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出来了，很多的贪腐案子呢，他是直接的这个后台，包括葛伯行和这个徐泽浩啊。那么葛伯行现在被认为呢，是一个比啊徐泽浩啊贪污腐化情况更严重的这么一个军委的一个副主席，他的级别也比这个啊徐泽浩要高，因为他就是这个常务的啊这个副主席。那么在他的这个调查呢，成为现在最大的一个悬案啊。最开始我们有消息说呢，就是今年春节左右了啊，春节之前甚至说要把这个葛伯行啊拉下来。但是呢，如果要把葛伯行拉下来，上一届整个军粮军委啊，其实都可以拉下来，因为没有一个将军呢，他不是靠贪污腐化啊，不是靠行贿受贿啊，就当上了这个将军的。这个幅度这么大，那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能量啊？你比如说王岳林啊，你敢不敢他抓他？他是邓小平的大秘书，邓小平的遗臣啊，当然他还有年龄比较大了。那贾天安。那么贾天安在担任这个监军的时候，那么他和这个葛伯行和这个徐泽浩，因为得到习近平啊，得到这个江泽民在后面的支撑，他的贪污腐化也是极其严重的，一点都不亚于这个葛伯行和徐泽浩，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河南出现的这个主要的几个将军啊，王守业啊，海军副司令员啊，然后这个总后勤部副部长谷振山。啊，现在的国防部的部长常万乾，还有整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很多的河南籍的将军，后面的真正的后台人物啊，就是这个贾天安。而贾天安呢，是跟邓小平的秘书这个王岳林一样的，扮演一个监军的这么一个角色。中国的这个军队啊，他一方面是黑箱的这个主业，另一方面呢，他又征用军委。主席他实际上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呢去完全控制了这个军队，他又没有这个法理呢赋予他一个权利能够指挥军队，所以他往往是通过军事代理人的这种方式来控制军队。
嗯，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逼得他们呢在一人之下啊，就是在其他人之上，权力呢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监督，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制约，谁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也不能去执行军队的这个贪污腐化问题，所以军队的贪污腐化比地方严重很多。那么习近平上来要掌握军队，一方面他要清理军队的腐化问题，否则的话军队随时已经全部烂掉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没办法把所有的贪污腐化的这个将领呢拉下来，所以他就采取这种这个潜在性的这个反腐吧，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派系的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就必须通过这种反腐败的方式来把一些将军们拉下去，然后换上一帮新的人。其实新的人也未必是他的这个亲信，因为他的军队没什么亲信啊，要干掉的人呢也未必是他的敌人，因为他的军队里面也没得过几年。他只是出于调整的需要，是一方面是显示自己的权威啊，布上一些人马；第二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某种威慑。那现在军队里面有几个最主要的一个权威人物，一个就是葛伯行，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比徐泽浩哈更贪污腐化情况更严重的一个前任军委副主席，还一个就是这个贾天安。贾天安听说已经被这个中纪委、军纪委调去找去谈话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炸弹，因为他是这个江泽民的这个大秘书，那这样的话呢，有没有威慑到江泽民，我们还进一步观察，但是对拉下这个贾天安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呢拉下这个徐泽浩，因为徐泽浩的背后的力量远远不如这个贾天安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国防部长常万乾，这个都是很值得观察的几个指标性的人物。
嗯，和平，你谈到了贾廷安，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呢，刊登了原总后营防部部长张金昌少将的一个文章，他的文章的名字叫做《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他就说在王守业的后边，实际上他的后台就是贾廷安，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指的是贾廷安，但是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撤掉了，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还是一个就是一种角度之间的状况啊。实际上这篇文章呢，我们很早就拿到了，在两年以前嘛，我们的杂志一个本杂志叫《明星杂志》，就全部的详细的把这个情况呢揭露出来，而且直接指责呢就是贾天安所为啊，不像这个《炎黄春秋》它的处境不一样，它比较含蓄。但是中共现在这个王岐山和习近平的这个打贪污腐败啊，却是手法非常的诡异啊，就是没有定法。你让你公开露面，并不等于你问题没有啊。让这个媒体露出一点东西出来，要有删掉，并不等于后面力量是一定支持你。所以他采取什么样的手法，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揣测。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如果还没有在中纪委啊正式的这个公布对这个人的这个调查双规，或者是啊升到警察、升交这个司法机关的情况之下呢，一般官方的媒体呢是不敢请雷举的正式去讲某个领导人有问题啊，这是他的一等规矩。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某一些政治势力他就会在后面去插手啊，就说这个文章不能登，或者等等等等啊，或者是即使是中纪委，他也可以说给这个媒体说，你现在不要去搅扰我们的这个布局啊。所以是因为这些因素很多啊，但是呢，拉下这个贾天安的意义非常非常非常的重大。如果拉下来，我觉得比抓住任何将军都令人大快人心，因为他在后面牵涉到一个贪腐的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后台啊，就是江泽民啊。江泽民啊，在这个中共的这个贪腐的这个几十年过程中间，他是应该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啊，不仅仅是他是一个总书记，而且呢，他在邓小平去世以后啊，变得呢更加胆大妄为，变得了这个权力啊，这个啊有一点这个膨胀啊。他跟这个胡锦涛也不一样，胡锦涛是这个足恶都没有能力，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当年这个江泽民不愿意下台啊是无耻啊，就是这个胡锦涛不这个要下台呢，主动下台呢，是因为无能啊。所以这两个，那反过来说呢，这个有能力的人实际上是应该为这个贪污腐化承担责任。那么没有能力的呢，是因为他没本能力作恶。而这个整个体制呢，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一个作恶的机会，因为他的权力无边。为什么无边？是不受任何制约。一旦他搞定了他自己的人马啊，一旦让自己的人马筹进了占据国防的要津，如果他不进行这个民主的变革，他就是一个给国家给他造成巨大灾难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啊。所以前面好几个听众其实把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就是我在前面几集也讲了一点，就是让国家领导人、让党的领导人、让一个最高领导人掌握军队和控制这个自己的人马啊，让自己的这个形成一等力量，是一等必然的，是一等常态，在任何制造之下才是都是这样的。只有一等共产党所宣扬的所谓五湖四海啊，所谓各方势力平衡呢，其实那个才是虚假的，而且那种东西呢，反而也会造成更混乱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斗争，而不是造成一等政治的和谐和平衡。
嗯哼，好，谢谢和平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那么今年呢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将举行阅兵仪式。有分析说呢，这次的这个军队的这个阅兵，习近平的阅兵呢是有好几层的意思，其中包括像是提振士气呀，还有抚慰军心，以及秀权力，还有就是表达这个态度。那么这个最后一个表达态度说是针对日本。那么我想问您，这次的这个，您认为这次这个阅兵呢，究竟是对内还是对外？那么还有呢，从纵向来比较的话呢，像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邓江湖呢，他们也分别在84年、99年和09年举行了各自的这个阅兵仪式。那么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就说这个时机上的这个习近平，他的在军中的这个位置呢，比较他的几个前任来说呢，有什么特殊性？
这如果这个未来就是即将进行的这个阅兵啊，当然是一种展示肌肉的这么一种行动啊，他可以向这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誓，就是说，谁是这个在军队的真正指挥者？军队应该听命于谁？谁掌握军权？也就是这个房峰辉所强调的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
时间的关系，落实 军委主席负责制习近平是否握牢军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好，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的反腐之权是否打到文化文艺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